哈马斯扬言撕票人质，美国拒绝支持停战。乌克兰话接获录音得知俄士兵讨论军事政变，谈论援助计划。拜登邀请泽连斯基访白宫。保护卫士话中共镇压异议人士与家人。中国鞋王关厂40多岁工人维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1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之后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哈马斯12月10号发出警告声称，除非满足该极端组织的要求，否则没有人质能够活着离开加沙走廊。这一威胁是在哈马斯在加沙前线节节败退之后做出的。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个是哈马斯在无计可施之下做出的举动。哈马斯武装派别发言人奥贝达在电视广播中说，如果不进行交换谈判并满足其组织的要求，以色列不会获得活着的囚犯。之前由于哈马斯拒绝按协议释放10多名年轻的以色列平民女性人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破裂。哈马斯高级官员内姆11月底声称准备释放所有以色列士兵以换取停战喘息时间。以色列说加沙仍有137名人质。资深政经人士杰森博士告诉希望之声，哈马斯之所以拿人质做威胁，是因为没有其他的牌可出立。以色列确实是使战事进行推进得比较顺利，然后整体来讲北加沙已经清理完了，现在南加沙准备开始进攻。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哈马斯本身他一定要负以顽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现在唯一的牌就是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哈马斯放弃其主张，他说加沙行动是哈马斯终结的开始，我对哈马斯恐怖分子说结束了，不要为新亚意而死，现在就投降。杰森表示，哈马斯实际上是想通过人质来给以色列国内的民众施压，令民众针对内塔尼亚胡。 要求他们要接着谈判等等这样的事情。哈马斯的目的是想谈判，想停下来，不过他的算盘可能打错了，因为10月7号的惨案，以色列国内的主体民意还是要打的，要将哈马斯彻底消灭。整体来讲，在我看来，哈马斯可能只是一个痴心梦想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12月10号，以色列军方在24小时内袭击了250多个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军事通讯站、加沙南部的地下隧道竖井，以及位于谢贾亚的哈马斯军事指挥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表示，大约7000名恐怖分子已经被击毙，在停火结束后的几日内，大约2000名哈马斯分子阵亡。10月7号受伤的22岁以军事兵梅纳海姆告诉法新社，哈马斯不应该存在，因为他们不是人，在我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再是人类了。在很多人质从加沙被释放之后，他们普遍表示受到了哈马斯的残忍对待，包括青少年被迫观看屠杀短片、禁闭、性侵、忍饥挨饿以及喂食毒品等，一些人质在被绑架期间丧生。报道指出，在加沙战争期间，联合国的信誉严重受损，以色列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辞职，以惩罚其抛弃道德底线、支持哈马斯的举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再次拒绝支持加沙停火，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以色列有消灭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权利，哈马斯仍然活着，仍然完好无损，并声称要一次又一次的重复10月7号的恐怖袭击，这样只会使问题长期存在。布林肯亦说，他相信以色列军队在尽量减少加沙平民伤亡方面有正确的意图，确保军事行动是围绕着保护平民而设计的。我们在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都看到了这一点。以色列时报引述布林肯言论说，是以色列而不是美国将决定结束对哈马斯战争的时间。我们与以色列进行了讨论，包括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以及以色列怎样对哈马斯发起这场行动。军事决策是以色列应该做出的决定。乌克兰情报总局12月8号表示，由于俄军总动员征召的士兵几乎完全没有轮换，军队中出现了骚乱。一段接获的音频显示，士兵在私底下讨论一起进军俄罗斯的话题。该音讯来自两名俄军士兵之间的电话交谈，其中一名士兵受伤后被送往医院。俄罗斯士兵抱怨说，在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俄军武装部队指挥部拒绝给士兵休假，同时不签发必要的文件，因此他们正在讨论发动新的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乌克兰当地媒体引述披露音频指出，有一名俄军士兵表示，在这里第六集团军还颁布了一项法律，不给退伍军人身份证明。他说，这样我们就没得休假了。我说他们完全癫了，这些抵死的人到处向我们施压，简而言之都是混蛋。另一名俄军士兵抱怨说，第二年就要过去了，如果我没有受伤，我就会好像以前一样留在那里。随后一个士兵说，是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有承包商休假，我们很快就会一起向俄罗斯进军。另一名士兵同意，他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启动引擎然后离开地狱，我们亦会步行去，这并不远了。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9号表示，在前线方面，俄军可能会在秋冬季节最具挑战性的天气期间，在乌克兰前线多个地区展开进攻行动，以在明年3月俄国总统选举之前夺取并保持主动权。即使气候严寒，俄军的进军仍在持续，同时乌军正在前线未进行反攻行动的部分地区建立和巩固防御阵地，以筹备未来的反攻。乌克兰军方最近的官方声明进一步表明，俄军夺取了东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州边境、巴克穆特附近以及阿夫季夫卡、 顿涅茨克城市逐渐完善的主动权，而乌克兰军方则保持了乌克兰南部关键地区的主动权，在扎波罗热州西部以及克尔松州东岸有持续的规模更大的乌克兰驻军。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12号访问白宫，之前美国政府说乌克兰援助资金将在几个星期内耗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10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领导人将讨论乌克兰在抵御俄国入侵时的迫切需求，以及在关键时刻继续提供支持的重要性。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乌克兰和美国之间进一步的国防合作，特别是生产武器和防空系统的联合项目等关键问题。他说这次讨论将涵盖明年俄乌战争的安排。目前美国政府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的1060亿美元援助，因为白宫拒绝在移民改革等领域妥协而在国会陷入僵局。几日前，泽连斯基临时取消了在美国国会的线上演讲，外界认为援助提议陷入僵局是几乎取消演讲的主要原因。在大规模援助计划受阻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亿7500万美元的临时新援助，其中包括珍贵的海马斯火箭、炮弹、导弹和弹药等设施。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发起的攻势使用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西方武器。为了增加对乌克兰援助，欧盟国家准备在几日内就一项500亿欧元的4年援助计划进行投票。欧盟预计在匈牙利提出潜在反对的情况下，当局仍然可以通过规模更小的短期援助计划对乌克兰提供支持。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非政府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在人权日到来之际，中共对国内外异议人士正在进行日益残酷的镇压，导致中国的人权状况下滑。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星期日公布新报告，称中共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对人权倡导者亲人的集体惩罚。人权组织说，西方政府未能对中共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报告对十几位维权人士进行了采访，并整理了媒体报道，指出在2015年至2022年之间，至少发生了50宗株连案件，其中包括对维权人士家人的拘留、驱逐、骚扰和暴力袭击。报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越来越不愿意允许政治目标出境，当局对他们及其家人实施出境禁令，并使用跨国镇压手段来控制那些逃出国的人。长期中国观察员、人权观察组织前中国部主任查理森表示，如果你看看习近平上台前后的行动，就会发现习近平的领导层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试图消灭公民社会并压制异议，以确保任何批评他和政权的人都产生顾虑。维权组织指出，今年至今对维权律师等异议人士进行打压的案件增加。四月，人权律师马丁·恩纳尔斯长得主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艳，在前往欧盟驻北京办事处会见欧盟大使的途中被中共警方拘留。熟悉此案的律师包龙军表示，这对夫妇面临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的指控。由于代理此案，包龙军亦遭到公安的监视。在中共实施非法拘留之际，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概述指控的法律文件。其他中国维权人士，例如人权律师王全章，在出狱后仍然继续面临中共当局的骚扰。知名的运动品牌康威的代工商江苏扬州的宝益鞋厂宣布关闭工厂，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上千工人陷入失业状态，不少工人罢工等待赔偿。公开资料显示，宝益鞋厂是被称为世界鞋王台湾宝城集团和来益集团的合资企业。宝城对阿迪达斯、 莱克进行代工，在2022年汉威品牌的营收高达23亿美元。而在目前为止，宝城已经将 90% 的产能转移到越南和印尼等地，并且着眼于印度工厂的发展。11月29号厂商公布通知，因为缺少订单，将在今年年底关停企业，终止协议，对员工提供 N+1 的补偿金，即按照劳动合同法最低标准赔偿，工人每工作一年比一个月赔偿，加一是提前一个月通知的应对工资。由于对赔偿方案的不满，工人开始群起罢工维权。有保益工人在留言区说，这两三年薪水多数是2000多，就是为了减少赔偿，工资先将产量增加 20%， 薪水减少 20%， 逼工人自行离开。他说员工留到现在的大多数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做了好多年了，现在生计困难，即使到了退休年龄，每月退休金只有1000左右，不足以支持工人生活。在中国多个其他地区，亦有工人维权现象的出现。11月23号开始，十几名建筑工人因为被拖欠建筑高速公路的工资，发起了讨薪行动，一度堵塞了重庆市无溪县中坝村的无镇高速入口。最新讨薪活动持续至12月1号 ,4 号高速通车，但是不清楚工人被拖欠的工资有没有清还。另一方面，在11月底，深圳华万兴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宣布部分员工放假10个月，并且减薪。有工作人员认为，这个举动是希望放假的员工不要回来了。公司公开说订单不足，暗示没有钱遣返赔偿，希望员工自行离开。类似消息反映出市场的萧条情况不容乐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